第十六届明慧大陆法会现在开始。
请听法会文章，题目是讲真相润物无声，水到渠成。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慧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1月6日。我从小就是一个性格怯懦、胆小怕事、非常害羞与自卑的人，遇到认识的人都想绕开走，在生人面前手简直不知道放在哪里才好。这种性格的我，就是因为修炼了法轮大法，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下，不仅获得了健康的身体，还成为了一个坚强的人，历经20年的残酷迫害，坚定地走到了今天。如今经过努力，我的丈夫、孩子都得法修炼，婆婆也看过一遍转法轮，我的父母、弟弟学法练功多年，娘家、婆家几十人退出了党团队组织，亲戚、同学、很多同事都做了三退，其中有几人还得了法。平时对来到家里服务的人员，大部分也都劝三退了。第一部分，不离不弃旧同事。我工作单位的同事绝大部分都是高级知识分子，要让他们明真相退出党团队挺有难度的。我本是个不善言辞、不会交际的人，但我修大法后工作认真负责，不争名利，抢着干活，有好事让给他们，动手能力比较强。另外，无论迫害多么严重，我从来不妥协，在任何场合都敢正视大法，赢得了他们的敬佩。他们认为我说的话可靠，他们信任我。再一点就是坚持不懈，把对同事的讲真相融入工作生活中，时刻想着这件事，而且从来不在同事中说其他同事三退的事。对男同事来说，大部分人都喜欢要破网软件，我都是在没有其他人在场的时候送给他们破网小光盘，对本科室的同事到办公室送，对其他科室的同事基本上是在看似不经意间，如上下楼或路上碰到时送给他们，这是为了考虑他们的感受。单位人人都知道我练法轮功，我不能到他们办公室送给他们，那样做他们会害怕，会紧张。女同事不要破网光盘，我就过一阵送一本真相小册子，或是用嘴讲，基本都是单独讲。经过较长时间的了解真相后，再给他们讲三退，就水到渠成了。印象最深的是我单位一个副院长三退，和610的负责人给自己以及全家人三退的事。这个副院长，如果是在单位里遇到他，跟他打招呼，他一般不会有任何回应的。就是在他三退后也是如此。有一次正好有机会在一个酒桌吃饭，我和他去的比较早，没有别人在，我给了他一个小光盘，他收了。过了很久以后，有一天下班在路上遇到他，我抓住这难得的机会跟他说，某院，您把党团队都退了吧。他痛快地说，行。我简直有些不敢相信，就又说了一遍，党团队都退。他坚定地说，行。从那以后，每当破网软件有了升级版，我都会想着给他一个。给他的方式很特别，或者是他正站在办公室门口，我从走廊上过，或者是正上下楼一错身的功夫，哪怕是走廊里或楼梯上还有别人，谁也发现不了。我从包里掏出小光盘，不用说话，手稍微往前一递，他就接过去了，非常默契。单位610的这个负责人明真相退党，是经过了漫长的过程。99年，邪恶迫害大法后，他无数次找我谈话，威逼恐吓，想尽一切办法，甚至让我丈夫的领导劝我丈夫代替我写《不 不练功不进京的保证书，被我丈夫严辞拒绝。那是我丈夫还没开始修炼大法。他每次找我谈话，我都是跟他讲真相，证实大法的美好，还到他家给他和妻子讲过真相。2002年7月，正是他协助市610的两个警察把我绑架到洗脑班的。后来我把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人遭恶报的真相资料给他看了，他受到很大震动，也是因为他本性善良，所以慢慢开始转变了。有一年单位开运动会，我正好看到他，跟他打招呼聊了两句。他说他女儿毕业了，还没找到工作。我真诚地告诉他，你们全家念法轮大法好，一定有好处。又过了一段时间碰到他，问他女儿找到工作了吗？他说找到了。慢慢的，再到中共所谓的敏感日，他给我打电话时口气不一样了，客气了。他告诉我，最近管得紧，要注意。可是中间也有过一次反复。有一天在单位一楼大厅见到他，他又打起了官腔，说的话都是反面的。听明白后才知道，原来是市610的人组织他们参观，从被绑架法轮功学员家抄来的大量物品，还栽赃练法轮功练死两个人。他被迷惑了。听他说完，我就说了一句，他就又明白过来了。我严肃地对他说，你就是耳朵太软。他一愣。第一次让他退党时，他嗯了一声。我紧接着告诉他，让你家嫂子也退了啊。他一看远处有个同事朝这里走，吓得立即冲进了旁边的厕所里。2012年的春天，单位组织到近郊游玩，师傅慈悲安排，无意中只有他和我并排走在一起，前后几米内都没有其他人。我抓住时机跟他说，某师傅，你家嫂子不是党员吧？把他的团队退了吧。令我没想到的是，他马上回答，你不是早就给他退了吗？我一听赶紧接着说，那把你家孩子都退了吧。他说好。我提醒他必须本人同意才算数，他马上表态说，他们都听我的，女儿女婿都是党员。刚说完这些，他就紧张地说，别一起走了，别人看见就知道你在给我讲这个，指法轮功真相的事。在他临近退休前，我找了个机会到他办公室，给了他一包真相资料，包括揭露火灾器官的光盘、红潮阴谋，几本真相小册子，还有破网小光盘等，他都愉快地收下了，还神秘地告诉我，昨天晚上接到一个长沙的电话，劝他退党。他还跟我说，我做了那么多好事，一定有好报。这时我才知道，每到敏感日，市里让他汇报时，他都说我们这儿的法轮功学员表现很好。在他退休时，他还主动把多年前我单位一个同修被绑架到洗脑班时，他们以同修名义从财务科借的给洗脑班的1000元钱的账处理好了。这是同修办理退休手续时才知道的。时至今日，经过不懈的努力，我的同事很多都做了三退，在职的绝大部分都退了，有不少是全家都退的，也就是我把同事劝退后，告诉他回家怎么跟家人说，帮家人退，等过一段时间后问他结果怎么样，同意了的我才给他家人声明。还没三退的同事也基本上都给过机会，甚至多次给过机会了。起初有些同事不要真相资料，还怒气冲冲地对我说，你要把我当朋友就别跟我说这个。但无论如何，我就是不放弃他们，一有机会就说点有关的真相，哪怕是侧面的。经过多年的努力，有的看似不可能退的现在也退了。 二部分，多种形式救众生。99年大法被迫害后没多久，我就利用发真相资料救人了。那时除了自己手写的资料外，偶尔会得到几张单张的真相资料，我就让支持我修大法的丈夫帮忙复印一些，他有这个便利条件。后来联系上了资料点的同修，就每周到同修那里取一大包资料，分给我们学法小组的同修一起发。直到2009年，在师尊的慈悲安排下，机缘巧合克服了畏难情绪，成立了家庭资料点。开始时只是做一些周刊供给周围的同修，到2010年3月份正式开始做真相小册子、单张资料和真相币，供给自己以及周围的同修发放。到了2012年，我克服困难，增加了做真相光盘，包括打印盘面的项目。开始时真是很难，手上只有几个真相光盘，怎么做一点也不明白，没有人教。我就在天地行论坛上建立了账号，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就问天地行论坛的同修，一般第二天就能看到同修的回复。真是感谢论坛上的同修无私及时的帮助，使我很快做出了多种光盘。对于做真相资料，我始终秉持严肃认真的态度，严把真相资料和光盘的来源，同时严把质量观，站在有利于众生得救的起点上，保证每一本小册子和每一个光盘的质量。明慧网刚开始推出二合一大本期刊时，我们就都改做大本了。明慧网上亦有同修建议小册子封面使用亮面彩喷纸时，我们就采纳了。对于正式法的事情，我都是很认真对待的，绝不糊弄事。为了节省技术同修的时间，打印机出现故障以及电脑软件有更新时，我就尽量自己解决，包括下载安装 Office 2010这样比较大的软件，真是硬着头皮解决的。自己的弄好后，再把周围同修的也安装好。如果打印机出现了问题，我都是到天地行论坛上搜索或提问，这样有大部分问题就解决了，实在解决不了的再找技术同修。我丈夫在2012年2月份正式得法修炼，从此我们俩一起维护着我们的这朵小花，多年来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从来没耽误过自己与同修们的资料供应。2018年7月，我和丈夫又增加了自动拨打语音电话的项目，每周两个晚上出去打语音电话，同时我承担了周围同修拨打语音电话后的分析工作。这项工作要想做好，需要耗费很多的时间。由于自动分析软件的分析结果经常出现误差，提示说好的，有的并没成功三退，而只提示有录音的，却有不少成功三退的。因此需要对每一个有录音的电话都要认真的听，有些听不太清楚的，甚至要听很多遍。出于对众生负责的态度，不落下任何一个表态三退的众生，我都是认真地听完每一个有录音的文件，然后把听的时间较长的电话号码复制给有能力电话对打的同修。很多年以来，每到513、720或新年，我们小组同修还以挂真相条幅或挂树挂的方式正式大法救度众生。我把以前资料点同修剩下的不可打印盘面的光盘和自己资料点偶尔刻录失败的，还有路上捡回来的光盘，按照明慧网提供的教程做成一串串法轮大法好的树挂，每个树挂上端系上一个小中华结，下端串上几个塑料珠，再连上一个红色流苏穗，非常漂亮。今年513时挂在一个社区小公园干枝树上的树挂，一直挂到6月底。每天下午，这个小公园都会聚集很多老年人和孩子在这里玩耍，也有很多小区居民经过小公园，他们都能看到这个漂亮的树挂， 也就都看到了法轮大法好。
您正在收听的是第十六届明慧大陆法会。
请听法会文章，题目是《家开诊所，来者都是有缘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1月8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2006年3月的一天，我得了严重的脑梗，大夫说，人在这种情况下能活着已经是个奇迹。他给我开完药，建议我回家输液治疗。我妈妈和妹妹都修炼法轮功，他们劝我修炼，因为我亲眼看见母亲因修炼法轮功而身体健康的事实，就痛快地答应了。现在我的脑梗症状已经完全消失，别的病如心脏病、胃病等，修炼一个月后不知不觉都好了。现在我无病一身轻，感觉从未有过的轻松，走路像要飘起来一样轻松自如，是以前的状态无法相比的。自从我开始学法以后，我就明白了法轮功是修佛修道的高德大法，当初想去病的目的荡然无存，很珍惜这部法，努力做好三件事，兑现自己的誓约。第一部分，在诊所讲真相。我丈夫是个中医大夫，在家开个诊所，他治骨质增生很有一套，基本治一个好一个，而且还不反复，因此我家患者络绎不绝。我刚得法不久，三件事都是在母亲的引领下做，每周母亲给我十本小册子，带着我出去发放。因母亲非常谨慎，提醒我别在家即诊所讲真相，怕不安全，因此上我家去的患者我都没讲真相。可是那一年我家出现了很奇怪的事情，患者治完后又上我家要求退钱，说没给治好，其实已经治好了。之前我家从来没出现过这种事情，我修炼法轮功后却出现了这样的事。我当时还一个人修炼中修心性来修自己，以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不失不得的法力来开导自己，修去自己的利益心。如果我还是一个常人，我是绝对不会退给他们钱的，绝对不允许这种讹诈的事情存在。可是我修大法了，来要求退钱的我就退给他们。那一年我家退出去16000多块钱，那年的年末我家就基本没有患者了。随着我不断的深入学法，同时阅读每期的明慧周刊，我悟到这也是旧势力对我的迫害，我就发正念，清除旧势力对我经济上的这种迫害。同时我认识到我做错了，那些患者来我家治病其实是来听真相的，我不给他们讲真相，不救他们，人家不来要钱吗？发了大约半个月的正念，患者就开始来了。从那以后，每个来我家治病的患者以及陪同的家属，我都一一讲真相，劝三退，基本都能劝退。他们一般治疗7天一个疗程，在这7天中，前几天我就给他们讲法轮功的基本真相和中共邪党的邪恶，这些都铺垫好了，最后一天劝三退，非常顺利，一般都能退。容易退的患者我印象已经不深了，有几个难退的我记忆犹新。记得我们地区检察院的一个副检察长来我家治病，我给他讲法轮功真相，他说共产党不让你们练，这么打压你们还练，为什么呀？我说，我给你举个简单的例子，共产党是信假恶斗的，法轮功是信真善忍的， 你说哪个好啊？他想了想说，那还是真善人好呗。我说，真善人和假恶斗是不是相反呢？你说哪个是正的，哪个是邪的，不就比较出来了吗？他说是。我再给他讲真相，他非常认同，讲中共的邪恶腐败他也认同，但我让他三退，他说啥也不退。最后我说，你入党时举拳头发誓要把一切献给他，你不三退，共产党解体时你就得陪葬。他说他是孤儿，是共产党养大的，不能退，陪葬就陪葬。这时在一旁陪他来看病的妻子听明白了，他说，你不退我退，傻子才跟着陪葬呢。他妻子在银行上班，是个中共党员，用真名退出了邪党组织。来我家诊所三退的人都用真名三退，为了让那个副检察长三退，给他治好后，我又请他们家人吃了一顿饭，又详细讲了大法真相。当时他上大学的儿子听明白了真相，做了三退，但副检察长还是不肯退。最后我告诉他，你现在不退，以后想明白再退也行。我给他一个上动态网的网址，我说，你可以上网自己退，但你千万别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迫害神佛造多大业啊，那个后果你是承担不起的。他说，这点你放心，我绝对不接这样的案子。据我所知，他真的没有参与迫害过大法弟子，虽然有点遗憾，但在他那样的位置能明白真相，不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也算给他自己留了一线生机。还有一个老人，他说是在教育局退休的局长，和他老伴儿来我家治病，我给他讲法轮功真相，他非常认同，法轮功好，法轮功就是好，但劝他三退他就是不退。我妈也给他讲，他也不退。他妻子是个退休的老师，听明白了真相退了。有一天他上早市溜达，碰到一个老太太，那老太太是大法弟子，给他讲真相，劝三退。老太太非常慈善地拽着他不撒手，他不退就不让他走，他无奈地答应退退退退。退完他就跑到我家，因为我家就在早市附近，一进屋他兴奋地告诉我，我退了退了退了。我有点懵，我说，啥玩意儿你退了？他说，那个党。然后就讲了他退的过程。我说，我给你讲了两年你都不退，这回你可算退了，真为你高兴啊。还有一个大连的军人，以前他总领着部队后勤人员去刮法轮功学员贴得真相不干胶。我给他讲完法轮功真相，他说，原来法轮功这么好啊。我说，干那坏事要遭报的。他说，以后可不干那事儿了。他因为治疗期间间断了，最后治疗半个月，我给他讲了半个月的真相。他说，你真能说啊，讲半个月不重复。其实我哪有那本事，都是师父的加持。治疗最后一天，我劝他三退，他说考虑考虑。我说，你如果遇不到大法弟子，就永远的错过了机会。他走后，我让同修给他打了真相语音电话，他终于退了。我家基本就是指着诊所收入生活，八九年的时间，劝退了多少人，我已经无法计算了。从我开始在诊所讲真相，劝三退开始，我家患者就再也没出现过退钱的事情。 第二部分，在工地讲真相。2011年，我家包点拆迁的活，工地就成了我救人的场所。工地有拆房子的工人，有一茬一茬来清理砖头、干零工的人员，以及来买旧货的人。工地管理人员中有几个是大发弟子，目的是大发弟子互相配合救人，有这么个环境，也让他们工作的同时能做三件事。每天好时流水的人员往来，我尽量不错过与他们相遇的机缘，抓紧时间讲真相，劝三退。有时候讲不过来，我母亲带着几个同修帮着劝三退。在我家工作的人听明白真相三退后，非常认同大发。我给他们每人一个真相护身符，他们夏天光着膀子干活的时候都戴在脖子上，干起活来护身符在胸前晃来晃去，非常显眼。有骑摩托车的，我给他们钥匙真相挂坠，他们都挂在钥匙链上。还有一个拉砖的司机，不知道在哪里捡来了两个真相条幅，一个写着法轮大法好，一个写着真善人好。他把这两条幅挂在了车两边的倒车镜上，开起车来两个条幅迎风飞扬。那个司机看到我，兴奋地叫我，咦，看好不好。我看到后顿时心里泛起一点怕的涟漪，但众生有胆量挂，我必须支持。我点头称赞说好。就这样他挂了好几天。有一年的五月节，我从资料点取来好多吉祥娃娃真相画，我把我家工人招呼来说，过节了我给大家送些礼物，每人两张吉祥画，挂在家里吉祥如意保平安。我家工人听完一窝蜂的挑选，一会儿就抢没了。我家雇佣一个安全员在工地管事，是我丈夫的徒弟，我们都叫他小六。他明白真相后就在工地帮我救人，哪里来了新人，他就骑着摩托车来招呼我说，嫂子，又来新人了，吃完饭我拉你去讲真相。我说行。吃完饭他就骑着摩托车拉着我去讲真相，有时候还帮着劝三退，补充说，退了吧，我都退了。因为小六对大法的认同，他在大法中受益无穷，福报连连，干啥都很赚钱。别人家拆迁的工地几乎都出现过安全事故，只有我家干了五六年一直平安无事，这都是师父保护啊。第三部分，面对面讲真相。多年来我面对面讲真相一直是在我家诊所和工地，有充足的时间能把真相讲透，这样我会讲。像有些同修在大街面对面讲真相，三言两语劝退世人，我就不会，心中有时候还有疑虑，心想三言两语能把世人讲明白讲退吗？我一直对这样讲真相很大怵。师父在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时说，再有你们在偶然中碰到的人，在生活中碰到的人，工作中碰到的人，大家都要去讲真相。就是在人世匆匆的一走一过中，来不及说话，你都要把慈悲留给对方，不要失去该度的，更不要失去有缘的。我想我们是在跟旧势力抢人救人，时间紧迫，这条路我也得走，也得突破自己。今年开春我就跟下乡面对面劝三退的同修到乡村集市讲真相，我学着那些有经验的同修在农村的集市上开始了面对面劝三退讲真相，开始几次每次能劝退四五个人，现在去一次能劝退十多个人，十五六个人，终于突破了这一关。我讲真相很简单，搭上话拉近关系，然后告诉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 接着劝三退，时间充足能讲讲天安门自焚，即使这样那些得救的生命都千恩万谢的，我真为他们能得救而高兴。由于我们下乡发资料用的资料比较多，我们项目组的一个同修自己做资料供不应求，就跟我商量做不做资料，我说做。就这样2011年我家也开启了一朵小花，成立了家庭资料店。做资料的过程也是修自己的过程，有时候机器不好使了，我就跟他对话，找自己的心性，找对了机器就好使了，也不用修。也有很多神奇事，比如进货的时候一箱纸很重，我根本拎不动，搬不到楼上，都是别的同修帮着搬。后来我就自己进货，就只有我和开车的司机同修。当时我就想，这一车的货都让司机同修搬也太累了，我求师父加持，师父给我力量吧，我不能让司机同修一个人搬啊。求完师父，我就试着拎起一箱纸，神奇的是我一下子就能拎起来了，我自己能将纸搬楼上了。自那以后，不管进多少箱纸，我都能搬到楼上去。在紧跟师父正法修炼的这13年来，我努力地做着三件事，无怨无悔，但是我还有很多人心没有去掉，以后我会多学法向内找，修去所有的人心，让师父欣慰。作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觉得我很幸运，很幸福，我没有理由不做好。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明慧法会文章，题目是《全身筋骨错位，四天康复》，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1月7日。我是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2010年上半年，我们当地有一位老年大法弟子被中共邪党绑架，非法关押在当地看守所。尽管关押了很长时间，警察千方百计构陷这位大法弟子，可就是找不到更多的所谓证据，又不甘心放同修回家，还企图将老同修弄到劳教所迫害。看守所附近有个集市，我们同修们决定利用赶集近距离发正念，解体看守所迫害大法弟子的一切邪恶因素，帮助同修闯出黑窝。永远忘不了那一天，农历六月初六是我们当地的一个节日。就在这一天，我骑着电动三轮车到附近的几个村去通知同修，第二天赶集尽量都去发正念。绕了一圈，大概在下午4点多钟，我往家返。当我骑到一个很陡的下坡路时，看到最前方是个十字路口，我从南往北骑，发现从北往南开来一辆两节车厢的大瓜车，拉的好像是石子儿，车很大，跑得很慢，可见载重量相当的大。因为我不知道挂车是往南开还是往东开，为了让车先过去，我把车速放慢。这时我脑海里出现了一句话，为了大法，为了同修，我无怨无悔。就在我慢慢地骑着车来到了十字路口，这时大挂车也正好到了十字路口，我的车已经到了往西拐的路北边沿上，再不拐就要与大挂车相撞。我毫不犹豫地把车向左猛一拐，而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这个路口的路面与路下面的地面是2米多深的下洼地，我被摔到地里，直接就摔昏死过去了。 这时就觉得整个胸前一片红，脑子里是白的，像白水泥墙那种白。脑子中间的那个白色物质比脑子四周那些白色物质要稠一些，我想那可能就是松果体吧。这耳朵还能听到公路上的人说话声，是三个修路的人。其中一人说，这车子真扛摔，摔得这么厉害还没摔坏。路边有一排很高的小树挡着车，车才幸免没摔到地上。另一个说，怎么没摔坏，车两边的栏杆都摔掉了。又听另一个人说，这摔掉了没事，焊一焊就接上了。他们谁也没敢走到我跟前看一看，可能认为我已经被摔死了。正在这时，从我的头顶里面发出了一个声音，很清楚也很急促，求师傅，求师傅，快求师傅。因为我不喘气儿了，我的思维也不听我的使唤了，想不起求师傅是什么意思。我只有一念，一定要让头动一下，哪怕只有头发丝儿那么一点感觉，也能证明我的头在听我的使唤。这时从头顶那个地方传过来一个声音，求师傅，快求师傅。我没管这个声音的催促，我还是按我的想法，一定要把头动一下，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这时那个声音又催我了，求师傅，快求师傅。这次没有前两次那么急促了。经我再三的努力，头似乎像动了一下，是师傅在帮我实现我的想法。这时不知是谁用的什么东西，好像是织毛衣的细毛衣针头那么粗的尖东西，在我的小腹部位往上一滑，一直滑到心口窝，也就是膻中穴那个地方。我在心里叫了一声，师傅，刷的一声，从滑的这一道痕的地方向两边把肚皮拉开，就像开了两扇大门。我深深地喘了一口气，叫了一声，师傅，就坐了起来。闭着眼坐了一小会儿，这时一位修路的人说，对，坐会儿再起来。我站了起来，两只胳膊向外一抻，说没事儿。说是没事儿，摔的时候右边脸先着地，把脸擦得稀巴烂，袜子裤子全擦破了，整个过程一点痛的感觉也没有。我知道是师傅在保护我，心里十分感谢师傅。我站起来仰起头向公路上看了看，说了一句，这从哪儿上去呢？一位修路的人说，顺着地边往西走。我按照他说的来到公路上，背对着修路人，面向西，用左手指着右边擦破皮的脸，发了一念，我脸这个地方不许有擦伤痕迹，那样对证实法不利。然后来到车跟前，对修路人说，谢谢你们帮我把车扶了起来。我用车钥匙把电动三轮车启动起来，车灯亮了，我骑着车向同修家跑去。在距同修家100米的地方，车不动了，车灯也不亮了。师傅把我送到这儿，下面的事是我和同修要解决的问题了。来到同修家，他们夫妻俩都修炼，满屋子被蒸汽笼罩着。女同修对我说，姐，你坐下，饭熟了，马上吃饭。这时我全身都变了样，脖子肿的头都转动不了了，全身所有的筋骨全部错位，腰椎间盘错位肿胀，不能转身。摔下去的时候，右手背被石头硌了一下，现在全肿了，像个小饽饽。我浑身没有一点劲儿，手腕软软的，更推不动那辆三轮车子。我们三个人好歹把我的三轮车推到同修的拖拉机上绑好，把我送回家。丈夫干活还没回来，做什么饭呢？我想了一下，只好熬大米稀饭了，因为大米稀饭不用劲儿，米洗一洗放在高压锅里就行了。这时丈夫一回家，一见到我这个样子，惊到目瞪口呆，急问我是怎么回事儿。我轻描淡写地说，没事儿，躲一辆车，倒在路边 擦了一下。丈夫埋怨我说，平时告诉你慢点骑慢点骑，你就不听，说完也就过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难题又来了，全身的筋骨错位，导致我上不去炕，胳膊腿一动，牵扯全身的筋骨都痛，怎么办呢？心想，法轮大法无所不能，从大法中修炼出来的大法弟子，同样也是无所不能，就想了一个办法，用右手用力抓住脖子后面的大筋，因为把那个大筋抓紧，全身的筋都发紧，这样我慢慢的就爬到炕上。上炕之后还不能松手，等慢慢躺下后才能松手，要不然就痛得受不了。因为我有颗信师信法的心，也就不害怕，只听师父说的学法练功发正念，虽然有的动作不到位，相信是师父看到了我那颗坚定的心，奇迹又在我身上出现了，我的身体迅速恢复健康。可能我对着脸发的那一念有关，第二天脸上的皮就干燥了，第三天脸部浅一点的结痂就脱掉了，第四天第五天擦得很深的结痂也脱落了很多。神奇在哪里呢？一般的这种创伤脱痂后都要留下乌斑或白斑，然后很长时间才能恢复原样，可我脸上的结痂掉了以后，皮肤和原来的颜色一模一样，深一点的结痂看上去好像还有血水，可用手一碰结痂就脱落了，太神奇了，我被惊呆了。神奇还在后面呢。第四天我到修车行去修车，我没告诉他翻车的事，当修车的人打开放电瓶的地方说，你的车翻个了，我惊奇地问他，你怎么知道？我到跟前一看，三块电瓶落在一起，电线的接头全断了，修车的人把电线头一接就好，一分钱也没花。要知道出车祸那天，我从公路开到同修家最少一里多地，我的车没电怎么能跑那么远？真是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我又还了一个命债，再次叩谢师父的救命之恩。如果我没有坚定的信师信法的正念，一害怕就到医院，在医院里躺着，什么时候是个头？得多少钱往医院里送？还不知道能不能治好。因为我有坚信师父的正念，师父救了我。
这期的第16届明慧大陆法会就到这里，谢谢收听。